我们今天要看的部分是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六章十二节。
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希伯来书第六章。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过几个在希伯来书当中劝勉的段落。第一个，我们看到劝勉的段落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到四节，是在第一章的经文稍微讲论到一些关于耶稣基督他的成就了救恩之后他的新身份，以及在神赋予他那个承受万有的新身份之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二章一到四节，他就第一次给了他的读者劝勉。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在那里第一次作者对他的读者呼吁，他们对他们已经听到已经熟悉属灵的真理，他们应该真的是慎重其事。希伯来书的读者们，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救恩经历，或者他们对耶稣基督身份以及他所成就事工的那个职分，希伯来书的读者显然对于他们所已经听到经验过的这个救恩，他们相当的熟悉。某个程度上来讲，我们也看得出来作者对他读者们在这一方面的把握，他是很能够信得过他们的。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或者懒散，或者在逼迫的环境当中，在这个信仰的坚持上稍微有松懈了，可能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还退后了，所以作者对他的读者先给了一个这样的提醒。然后到第三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四章十三节这个大段落之前，第三章一到六节，作者在那个地方回顾了摩西跟基督事工的对比。基督既然是儿子，治理神的家，当然我们这个信从服侍他的人理所当然，第三章第六节 作者就给他的读者们第二次的提醒。因此我们当谨守我们的盼望胆量。一直到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个段落为止，事实上我们只听到作者是比较轻微的，至少在用词上来讲，到目前为止作者给他读者的劝勉都还是比较温柔比较间接一点。不过当我们在开始读第五章十一节的时候，既然神有话，这个话是叫我们一方面回顾先前以色列人失败的前车之鉴，另外一方面有应许鼓我们，我们今日若听主的话，那以先前以色列人他们所不能够进入的安息我们可以。作者给他的读者既劝勉又鼓励之后，然后来到我们这个段落，他可以跟他的读者说一些近身一点才能够说的话。作者在这里记得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哇，我们很少会对人面对面讲话讲得这么直接，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相信作者跟他的读者显然他们在属灵上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而有信任的。他相信他的读者当这样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还会听下去。因此他下面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他举了一个例子，好像婴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新生的婴孩他们必然吃奶，吃奶本身来讲不是个问题，不过若是随着这个孩子身量慢慢成长，年龄慢慢加增，他还继续吃奶的话，那就与他的身量不符。因此作者在第五章最末了他就这样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所谓仁义的道理，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在属灵的事上他知道好歹是非。基督徒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大概我们免不了像一般人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需要做一些抉择。作者在这里关切的是他所面对的读者们，他们大概已经走到一个关乎他们人生关乎他们信仰的一个十字路口，他们需要做一些关乎他们信仰的一些抉择，或是是非或是好歹。这个孩子需要刻意的慢慢的从那个吃奶的年龄转到一个可以吃固体食物的这么一个生活的阶段。因此作者回顾他的读者们所以道理听不进去，是因为他们在属灵的身量上没有注意到自己随着信主的年龄，他们应该是已经越过了那个吃奶的年龄，如今应该是可以吃干粮了。作者用这个比喻来跟他的读者说一些什么？若是他们现今这个道理听不进去的关卡不能走过去的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属灵的道理上他们没有接受过足够的教导，没有认真的看到自己属灵的生命需要成长。因此在相当重的提醒完之后，他这个段落最后说，一个成年人的特征是什么呢？一个成年人的特征就是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成年人的特征是他们会分辨好歹，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知道什么事情是好做或者说不好做。意思就是说，尽管有一些事情它不是那么明显牵涉到是非对错，不过按照处境按照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有一些事情实在是不合适做。这就是作者在这里所说的成年人。 第六章第一节他就开始这样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作者显然对读者们现今这个道理听不进去的现状，属灵的困境，作者对他的读者们显然还是很有盼望的，而他也的确这么认为。这个困境要突破的唯一秘诀是什么呢？他们必须在属灵上成长，意思是他们必须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然后他下面就讲了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从第六章第四节一直到第六章第八节，给他的读者们一个负面的警告，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是给他读者们一个正面的鼓励。事实上这种鼓励的方式我们在旧约我们频频的看到，作者先对他的读者们说，你们若听耶和华的话，那以下面所说的这些祝福就会临到你们，若是你们不听背离耶和华的教训，那下面所说的这些灾祸必追着你们。因此作者在这里下面所说的，基本上来讲那个格式跟在旧约摩西五经甚至是先知书的一些平行经文都非常的像。第六章四到六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改了。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行走，神让有云柱火柱随着他们，也成为今天基督徒属灵经验的一个部分。事实上他们就是经验神真理的光，事实上他们就是经验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新作为。以色列人尝过神从天上赐下玛拿，真的尝过神天恩的滋味的。基督徒在走属灵的路，从他一开始经验他就是在尝天恩的滋味。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70位长老，他们也经验摩西所拥有的圣灵，因此与圣灵有份，以色列人有这个经验，基督徒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因此第四个部分讲了说，尝到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以色列人他们持续不断的在旷野当中神向他们说话，基督徒今天在地上经验神的救恩也是这样，不但是经验神继续不断的在叫圣经上的话可以被经验应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甚至基督徒因着圣灵的内住，今天在地上就经验永世神所要赐下的祝福，也就是在这里所说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一个经过这么多圣灵神恩典在他生命当中经历的人，这样的人若是他离开了这个道理，经文说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改了。以色列人先前因着他不顺服，所以耶和华不准不让他们当中20岁以上的人进到那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至终他们的悖逆得到耶和华给他们的惩罚。经文在这里说，若是一个经验过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他若是离弃这样的真道，他就不能够再重新悔改，他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他可以蒙恩。作者在这里特别对基督徒说吗？我们可以退一步这样想，作者在这里对所有收信的读者们说话，当然在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基督徒或者说教会，这个主要是以基督徒构成的地上教会的这个群体，教会整体实在是需要听一个提醒，我们的救恩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像新约的书信这样的记述说，神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此作者一般性的对教会群体对地方教会一般性的这样说，若是我们这些已经经验过神作为的人，神的话语，圣灵的工作，天恩的滋味，来世的全能，若是我们离开那个起初叫我们蒙恩的道理，那我们就不再 有别的门路。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的悖逆，使他们一旦被耶和华这样宣判说不得进入我的安息，他们就再没有机会。不过作者讲到这里，他不愿意他的读者误会他的意思。难道神的救恩在我们这些已经跟从已经委身的人身上完全没有确据？这个我们说已经得着的救恩，完全我们是没有办法把握，我们没有办法确知我们自己蒙恩得救的身份吗？当然不是。不管我们过去有过多少精彩丰富的经验，只有个别的委身才保证我们在神面前的位置。因此作者讲完了警告的话，就对他的读者们说下面的话：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作者对他读者当中绝大部分的人，他还是非常有把握他们在神面前那个已经蒙恩的地位。不过对他们当中那个在信仰的路上清楚自己的委身，清楚自己的重生，清楚自己在神的面前已经得着了位分，他们听下面的话：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事实上，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圣经，五章十一节到六章十二节，这整个的段落一头一尾，作者都用相同的一个字，懒散懈怠这个字，带他们回溯先前以色列人，他们的确有这样子的情况。因此一方面借着这个字提醒他们属灵的现状，一方面再提醒他们说，我们不是那个懒散懈怠的人。弟兄姐妹，在我们走在信仰的路上，我们一方面的接受提醒，一方面我们看摆在前面的前车之鉴，让那个不懒散懈怠的提醒鼓我们走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深信这样的提醒总是对我们有益的。